跟住講到時間交俾楊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我哋今日好歡喜嚟到上呢一殿。雖然出面咧有啲雨，但我哋心裏邊啊仍然係火熱嘅。今日咧同大家講一個新嘅系列，就係、是、約翰福音。約翰福音係一卷好難明白嘅，喺新約卷聖經裏邊又係好重要。我相信過去比較少嚟到去講約翰福音。嚟緊呢幾次咧，我五月我會翻嚟，六月我都會繼續講約翰福音，大概有五堂咁多。點解約翰福音咁重要呢？因為佢耶穌所愛門徒所寫，並且佢嘅經歷係所有門徒都冇嘅。喺講之前咧，我哋先讀我哋今日要講嘅經文五節嘅啫。我哋一齊讀啊！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都是藉著他做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做的。凡被造的，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沒有勝過光。我哋集中系讲前边三节，唔容易明白，所以好抱歉。即系有阵时我哋听啲道咧，讲到有啲会深啲嘅，因为圣经里边有啲比较深奥嘅道理。除咗讲我哋彼此相爱啦，我哋讲我哋关心人啦，我哋讲关怀社会啦。咁啊，今日特首我哋要祈祷啦，即系边个都好啊，真系佢能够处理香港嘅事务啦。真心愛香港，又能夠唔單止係做我哋嘅代表向中央反映等等，呢啲嘢都喺聖經裏邊都有教導。不過咧，有啲嘅道理咧，我哋比較少講，因為比較難去明白。咁今日咧，就我哋去試一試去聽。嗱，頭先我提到約翰福音點解咁重要咧？咁首先喺作者就約翰啦，佢耶穌所愛嘅門徒。保羅曾經話佢係早期教會嘅柱石，大概在主后68年，当时罗马大军要杀到去耶路撒冷，很多的犹太人就走了，基督徒都走。当时有一个革命，那些基督徒也都是在犹太人的排斥下面，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约翰是其中一个。约翰离开了之后就去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就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咁約翰咧，佢係長老。長老呢個字咧，其實又可以解監督。所以我哋相信咧，約翰喺早期教會咧，佢唔係俾一個普通所謂長老或者牧師，佢係帶領整個區嘅教會最高嘅負責人、監督。當羅馬凱撒即係羅馬皇帝啦，多米田執政嘅時候咧，大概係主後681到96年呢十幾年間，佢係繼尼禄王之後嚇。尼禄王好多人聽過啦。继尼禄王之后的一个很严厉去逼迫教会，咁啊，约翰传说就系判死刑要饮毒药，不过佢冇死到吓，上帝救咗佢。咁佢咧就放逐去拔摩岛，喺拔摩岛咧，佢见到异象，天上嘅异象，未来异象。咁以前咧，我喺呢度讲咗差唔多成年几嘅启示录咧，就系佢呢个时候所见到嘅。咁后来咧，呢个另一個皇帝很短命的 Neva 做繼位之後呢，他就取消了那些逼迫的法令，就將那些流放，即是那些充軍流放的人就放回那地。於是約翰有機會就回去以弗所了。按照古教會的記載，約翰回去以弗所之後第一件事做什麼？要寫啟示錄，因為他剛剛見到天上很多的東西，他必須要把握他的記憶、他的理解，他就寫啟示錄。啟示錄就成為了聖經一種很重要的書，因為是講未來的事，講預言。當他寫完啟示錄之後，他靜下來，他將他天上所見到耶穌基督就是上帝，這件事是沒有門徒見過的，保羅都沒有見過。他親眼見到基督就是被宰的羔羊，又是得勝的獅子，同在寶座上與上帝共同作王，並且他就是上帝。所以咧，約翰咧，佢當佢靜落嚟嘅時候咧，佢就將呢一個咁重要嘅信息就寫成咗《約翰福音》。 所以约翰福音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只有他亲眼见过耶稣是神。之后呢，他就大概在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的时候，高龄九十几岁甚至一百岁就离世。有这个背景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一开始就有一个这么难的去解释这个道。太初有道，这个道呢在希列文就是话语 logos， 但是呢译做英文是不足以将希列文那个话语那个 logos 译过来。中文我觉得是最好，相信很恩待中人，中文的文字很深奥，中文字很有意涵啊。所以太初有道，就将英列文希列文的太初有话语译成道。道是包括了话语，亦都是有这个话语背后的智慧。好了，我们先看太初。太初这个字呢，又是在希列文和在英文都没办法表达的，唯有中文才表达。所以我觉得上帝很恩待中国人，一个这么好的文字，我那时候都说上帝为什么不用中文启示呢？如果是就会更好了，不用我们读希列文，是希伯来文。太初呢，在旧约创世纪一章一节就讲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而希伯来文翻译做七十士译本呢，就用这个的希列文是用这个 and art 这个字呢，就是起初，所以呢在英文呢就一直就用 in the beginning 起初。不过呢，原来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希伯来文就同埋约翰所用这个字呢，因为你没办法译，因为英文没有，甚至希列文都不足够，都有开始，但中文有了。中文的翻译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 in the beginning 起初。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呢，中文是用太初。有什么不同啊？太初和起初有什么不同啊？英文你找不到的，英文都是 in the beginning， 英文是没办法表达到的，甚至希列文都没办法表达到的，中文表达到。以至在早期教父用了很多的篇幅去解释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不同呢？这个要用很多神去解释，但用中文不需要。因为太初和起初的不同，起初就是万物的开始，宇宙的开始，但太初呢是永恒的。太初其实不是开始，是一个永恒的，是时间之先，连时间都没有。所以那个太初呢，就在中国哲学上面呢就有个意思了，太极，无极而太极，那个意思就是那个不是说有什么几时开始，是没有开始的，就是一个永恒。所以当翻译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呢，中文就很适切，就太初有道。太初有道呢，不是说上帝几时生耶稣，不是，这个就是希列文令到产生异端，就是因为耶稣有出生的时候，于是他就跟神不同，就产生异端。但用中文呢，不会产生异端，因为他原来就是与神一起。所以太初这个字呢，就表达足够约翰的心意。有太初有道的有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是几次用的，就是说存在有意思。这个字是比较难去掌握，因为呢通常你说太初就有这个道，这个有呢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看得到摸得到经验的，你和我见得到；第二种呢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是在心灵里面是真实的。心灵里面的真实，有些人说虚无的，这些幻想，其实不是。在文学音乐里面，你发现你心灵里面有些很宝贵的东西，经过音乐是将它来到去带动出来的。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不详细讲，我就用苏东坡的《江城子》来做个例子。苏东坡他很年轻娶的太太很爱的，后来呢他早死，不够三十岁，是他这个太太是很明白苏东坡，跟他一起吟诗作对，一起生活。 咁写之后咧，苏母好怀念佢，就写咗呢首诗啦。佢话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不相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重光。系冇凄凉啊？呢种你话喺心灵里边真实，你唔好同苏母仔呢啲幻虚幻嘅，你只谂出嚟。呢种真实唔系要睇得到、摸得到，而系佢嘅经历成为一个好真实喺心灵嘅里边。所以实在有就唔系单单咁浅薄，因为咧佢唔系捉摸嘅，佢记忆嘅心灵，没接不去，一生不走。另外一种存在是逻辑的、数学的，在一种理论上数学的真实亦都摸不到、看不到的，那些数理的东西。但是呢，约翰用的那个呢就是第三种了。是什么呢？就是形而上学、哲学的、宗教的。什么叫形而上学或者哲学呢？它就是讲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呢是有一种真真实实，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今日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因为这个宇宙是一个很真实而产生了这些的事物出来。在中国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叫周敦颐，他写了一篇叫《太极图说》。周敦颐不是道教的，你不要搞错，他不是道，他不是讲道教的东西。周敦颐是典型一个儒家的，是他是研究这个宇宙万有。他就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动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是 很有趣的这篇东西。他就说整个宇宙的开始你是不知道什么，你不可以言说，就是由这个无极就是那个形而上，那种实体，由这个实体超乎经验，没得讲的，你又讲不到，摸不到，描述不到，而这个无极去到第二个阶段呢才是太极。因为太极是有动和静，有动和静就有活动了，就有经验了，就经验开始了。跟着呢由动到静，静动极而静，静而声音，静极而动，一动一静，那就开始了宇宙万物。无极呢就在一切经验之先，太极是万物的开始。如果用圣经的语言，无极就是太初了，太极就是起初了。由太初到起初，太初就是道与上帝同在，起初就是万物被造，就有分别了。好了，这些太极图我不去讲了。咁老子第一章咧就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吓，即系话咧个道你系唔可以讲嘅，因为超乎你嗰个想象，就系形上实有，睇唔到摸唔到，但系永恒存在。不过中国所讲呢个咧，就系冇一个我哋叫人格意义，即系话咧佢一个形而上嘅存在啫。但系佢唔似基督教咧，佢有感情嘅，佢系有生命嘅。咁于是咧，我哋就进入基督教。佛教咧就同基督教唔同，同中国都唔同啊！本来因为冇乜时间咧，我只好讲简单讲就系佛教同中文化系格格不入，所以我好奇怪咧，中国人咧咁多人去信佛咧，其实因为佢唔系因为中文化同佛教相连，中文化同基督教咧系相连嘅。佛教系讲空嘅，如果要总括佛教就《金刚经》最后一句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咩都冇，空冇实体，咩都冇。然后我哋讲中国，道就系上帝。喺中文里边翻译最早咧，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就系当时波斯基督教，佢嚟中国的时候，佢要翻译呢个道。他就用了几个字，他是上言真直，先先而无缘。哇，你讲什么呀？当然啦，这么古老的文字。上言真直，上就是说他是永恒地存在。真直就是你没办法捉摸。 先先而无缘，就是他是一万有之先，就是刚才我读哥罗西书了，万有之先，而是没有产生者，无缘就是产生他的第一位，无缘即是没有他的母亲，没有他的父亲。所以他就将基督教道耶稣基督讲出来。刚才所讲呢是有点深的，好抱歉，不过呢我们都要，即是圣经有些东西是比较深一点，那我都尝试尽量去讲，不过下去呢就不算很深了。约翰就说了，太初有道，他是一个阳性单字，就是说呢太初就有基督，基督已经在这里，他不是起初，也不是宇宙之初，他是自有永有。实际上刚才我们读哥罗西书，他是万有之先，并且万有是由他而来的。如果用中文字就无极可相比，而约翰的神学的伟大，就是因为他将基督教一个最深奥的三位一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出来。为什么会出现了三位一体呢？摩西就问上帝什么名字，上帝就没有说，上帝没有说我叫耶和华。耶和华是上帝后来跟摩西说，为了方便以色列人叫他耶和华。但是上帝回答摩西，上帝没有说名字，上帝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自有永有，上帝我就存在，我就自有永有。而这个自有永有呢，就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基本上是出了很多次，就是有我是。那么下一堂呢我就会讲我是，就约翰呢很奇妙，他一路用个名我是，我是就是自有永有。所以只有约翰所描述的耶稣是用上帝这个的自有永有，不是名字，他就是永恒者、存在者。当我看这句太初有道，就不是单单是有，但是与上帝同在。道和上帝是不可以分割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但是呢他又不是等同的，因为道的本质是跟上帝一样，但是他有他自己独立性。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我有两个名字，一个中文名字叫杨庆球，一个英文名字叫 Jason Yang。 你可以这么说，杨庆球就是 Jason Yang， 对不对？譬如你的仔有两个名字，一个就是大文，一个就是 B 仔，很多人有花名，大文就是 B 仔，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够说哦，杨庆球就是 Jason Yang， 但是杨庆球与 Jason Yang 同在，行不行？不行了，是吧？大文又叫做 B 仔，大文就是 B 仔了，那么大文与 B 仔同在，如果说大文与 B 仔同在，是不是两个人啊？不通的，是吧？杨庆球就是 Jason Yang， 杨庆球与 Jason 同在，那么就两个人咯。杨庆球就是 Jason Yang， 啱啦。但如果杨庆球与 Jason 同在咧，就唔啱啦，系嘛？所以你有冇睇到咧？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本身喺文法上边就出现咗一个非常矛盾嘅，系嘛？因为道就系上帝，你就唔能够话道与上帝同在啦嘛。Okay. 所以呢这个道呢就跟中国古书道不一样了，跟道可道、非常道那个绝对呢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没有位格的。道与上帝合一是三位一体，道就是上帝，但它又道又与上帝同在，所以道是上帝，但它道又是跟上帝两个分开的，有个独立性的。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奇妙呢？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不是很奇妙呢？道就是上帝，但道又与上帝同在，就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 但耶稣基督同上帝同父咧又有佢唔同嘅地方。嗱，呢个就系三位一体啦。耶稣就系上帝，但系耶稣同埋神之间又系有独立性。犹太人咧就相信一神嘅啫 ，monotheism 即系只一个。而当约翰讲道就系上帝嘅时候咧，犹太人一定反对。你可以说耶稣与上帝同在，但你不能够说耶稣就是上帝。如果耶稣与上帝同在，那耶稣和上帝之间是两个，但当耶稣和就是上帝，他又重叠，重叠而又分开，这个真的很大奥秘，是很深的。不过基督教道理就不是那么浅薄，二千年来经过很多的攻击，很多人说他怎样矛盾都成，但仍屹立不动，就有他一个很深奥的哲学的基础。当耶稣复活之后，多马就对耶稣宣认，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马是将耶稣等同上帝。如果耶稣不是上帝，那多马就干犯了亵渎上帝的大罪。接着下来呢，我们讲道和创造关系了。讲道就没有机会给你问的，是吗？六月回来呢，我有三堂神学啊，跟大家讲。我答应了石峰了。三堂呢会讲到上帝的本性。咁就你好多問嗱，你知道我講呢啲咧，一講咧最少一堂講兩個鐘嚇，咁啊三堂六個鐘，咁我而家講到咧已經有人警告我唔好講咁長啊，啊，即係再長啲咧撳個掣跌你落去啊，啊有個窿啊呢度啊，嚇呢個有個窿噶嚇，你哋唔好阻住曬啊，我哋冇辦法咧就係好詳細，所以六月有機會嚇翻嚟聽下。好啦，道同創造關係。万物藉着他做的，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这个字呢最重要就是什么叫藉着？父创造这个宇宙，子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是道，有什么关系呢？约翰呢就将创造那个主体的主动性仍然归给父，因为父是创造嘛。但子他有没有参与创造呢？有的，但他就用藉着，什么意思啊？父要创造就创造，为什么要藉着子呢？是吧，一创造就陷入出来，说有就有，但原来子在当中跟他一起。那我们就要解释什么叫藉着了。道是什么呢？英文就是 word， 就是话语，希腊文 logos 就是话语，但中文呢道包括了话语，也都包括了智慧。希伯来人就有接近中国思想了。希伯来人在箴言第八章三十节就提到智慧，他说那时我这个我就智慧了，在他里头为公司，就是在上帝创造时候的智慧在他里面，好像工程师一样。所以有一些的 hints， 有一些的提示呢，就是道怎样藉着子来创造呢？我们说在圣灵里面，但是要透过子，藉着子。我们起这间礼拜堂，我们需要工程师，我们需要什么工人，我们需要材料，我们需要就是这个时间去起这个礼拜堂。但是起礼拜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起这间礼拜堂就是个图纸，啱唔啱？图纸好少嘅啫，一张纸。但图纸张纸咧，系成个礼拜堂嘅精神，系成个礼拜堂嘅智慧。点样要咁摆放？点样成？如果冇咗呢个图纸，你用嗰啲材料，你可唔可以起一间屋？可以，不一塌糊涂，系嘛？呢度整一嚿，嗰度撑起嚟，一啲都唔靓嘅，只系中意搭乜嘢搭上去，又会冧嘅。 但如果要起个礼拜堂嗰个图积咧，就要将整个礼拜堂嘅嗰个结构，佢嗰个美观，佢个实用性，按照佢嚟嗰个智慧，你就可以起出嚟啦。上帝父去创造，藉着子，子就系道，就系个智慧，整个宇宙嘅智慧，透过道嘅智慧创造万有出嚟。嗱，呢个你几宝贵，所以耶稣基督就系同父。参与父一起的创造，道和生命的关系在子里面，他说在他里面有生命，我们今天被造，因为我们的生命从基督而来，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黑暗光明，分辨善恶，并且照亮我们的路，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所以由这个创造到道，到我们的受造物，我们跟耶稣基督关系很密切的。他不单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来源。基督的生命就使到我们有光，就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因此我们的生命最宝贵的就是持守着基督。没有东西叫我们与基督分离。因为他是万有之主，生命的来源。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归回成为他儿子的时候，是没有东西可以取代，最宝贵。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主里面，因为我们基督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他是生命的来源，他亦是万有创造了凭藉的智慧，更加他是与父同在，又是太初而有。最近呢有一套电影，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讲到背弃信仰。这个电影呢，我回来之前在加拿大呢，就刚好那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是写影评的，她就专系写很多影评。我第一次呢都很早了，我想成三四个月之前，她跟我讲，她这个电影一定要看，她已经写了一个影评。就是怎样怎样，那大概呢就我知道一点点，那时候我就说一定要看这部戏，我一直都没有时间看，因为现在很忙，我要搬屋，要成我要搬到温哥，哇，周围成都没空看戏。那今次回来呢，我看了，我回来之前呢，即是回到来香港，我就遇到一些同学，哇，他又讲这部戏，那我昨天又遇到一些神学生，有一个生都讲这部戏，哇，很多的讨论都成。那我看完之后呢，我经过一些反省，同埋咧，我去查考嗰啲資料之後咧，好簡單嗱，我唔係要推廣啦，不過有機會你可以睇啦。就係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咧，佢就將1996年去世嘅一個日本作家叫做遠藤周。嗱，呢個作家咧好有名嘅，就寫本書叫《沉默》。沉默意思即係話，我哋喺苦難裏邊上帝唔出聲，你經歷好苦難，你病痛裏邊病到要死，你祈禱上帝唔聽你祈禱。有个沉默的意思就是这样，即是上帝不出声，让你们只是让你们受苦。那这个作家这个日本人呢，那他就 在东京出世，有住过中国，后来他小时候是回过天主教会的，他认识天主教，后来在法国读书，所以他对天主教很熟悉的，那就开始他文学创作，那他96年就过世，但他六几年就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叫做《沉默》，咁呢本书系相当震撼嘅，咁就被美国刚才所讲嗰个导演睇中，佢就要拍呢套电影。咁咧电影嘅背景咧就讲到，就喺日本丰臣秀吉嘅时候咧，就当时系好开放嘅，于是西方嘅葡萄牙嘅耶稣会咧，主要就派咗好多嘅传教士就去到日本传教，咁有好多嘅日本人同埋日本嘅官员都信咗主。不过后来到了江户幕府的时期就之后了，那就对外来宗教外来文化非常的拒绝，于是就进行了超过100年对这些基督教外来的文化打击，逼迫他们。所以这100年里面是很惨的，就是在里面的信仰天主教我们叫做的人是很惨的。那他不单止要扫荡，他要他们改变信仰。如果你去到長崎，你記得在長崎那裡有一個博物館叫做21聖人館， 咁裏邊有好多資料嘅，裏邊講好多資料，嗰啲嘅日本人啊官員點樣受逼迫，講當時佢點樣保護自己啊，嗰、那個博物館好多啲資料，咁你可以去睇下嘅。這個我上次講到講過嘅，即係我去過日本之後。咁尋日所講故事咧就好簡單嘅，就係、是、咧有一個真人真事，呢、這個人咧就叫費雷拉啊，費雷拉係喺日本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后来因为逼迫的缘故，他就改信了，他放弃了信仰，并且娶日本人生了仔，就皈依了佛教。那这个费雷拉呢，这个事迹就被那些荷兰啊那些商人就带回去葡萄牙。那他的徒弟呢就有三个，这三个就是天主教的神父呢，那他们呢就不相信他的师父背棄了這個宗教，於是要求呢就去明察暗訪找他。咁呢個其中一個呢叫洛特里哥，嗰三個神父其中一個洛特里哥，咁佢就開始咗呢個咁艱難嘅路途，咁我唔詳細講啦，你睇戲好睇到。咁到最後呢，佢亦都係俾人捉咗，亦都係用各樣方法嚟逼佢改信。咁佢見到費雷拉，就發現費雷拉真係放棄咗信仰。这个洛特里哥呢，当时他所遇到的就是日本人用各样方法折磨他，在他眼前杀死他的信徒。他们一路用这个方法，他说如果你放弃信仰，那些信徒就不用死，如果你不放弃信仰，那些信徒为你而死。其实信徒不是为他而死的，是为上帝而死的。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咁當時嗰啲酷刑咧，好緊要，吊起你啊，成啦咁。咁而好多嘅揀嗰啲信徒都係基層人士，好朴素嘅農民。佢信咗之後就係好真誠嘅，好朴素嘅。咁佢哋係願意為信仰而死嘅。而喺嗰個二十一聖館裏邊咧，就提到其實係死好多人，佢哋係毫無悔意去死嘅。咁而家要講咧就咧費雷拉啦，因為費雷拉神父咧。他已经放弃了，他就劝来找他那个洛特里哥，就说你要放弃你信仰，你不要再去要求了。他说你放弃那些人就可以得拯救。最后呢，这个洛特里奇呢就见到有五个在酷刑里面信徒，他不想他们受苦，于是就放弃信仰。那个故事呢基本上就到这个位置。不过呢，原著呢和电影有不同的，前面基本完全一样。为什么不同呢？原著就是当他放弃信仰之后，他们就开始在日本的生活，并且帮助日本人来到去宣传反天主教的言论，禁止外面有任何这个基督教的物品流入日本。而在电影呢，我想那个导演呢是有些不安的，所以呢他就加了两个片段。第一个片段就是费雷拉虽然背叛了这个天主教，但有一次呢他是不自觉的，他讲了上帝的名字。第二个片段呢就是洛特里奇就找他师父那个神父呢，他背叛了之后，他又娶日本人，又有个十蚊仔。那他死的时候呢，就他太太呢就将十字架摆在他手里面。咁佢一路影就係佢揸住十字架而死。咁想传递咩信息呢？就传递就係佢两个虽然背叛，但係呢佢係隐藏嘅基督徒。不过我想讲小说係冇嘅。日本人原来所写嘅小说係冇。要背叛就背叛到底。仲有费雷拉呢个人好出名，佢係真真实实历史嘅人物。是背叛了，他还写了反对基督教的书，教基督教怎样怎样错误，要归向佛教。他不单止背叛信仰，并且身体力行去背叛信仰，所以费雷拉背叛信仰千真万确。不过洛特里奇并无此人，虚构的，他就用一个真实人物加上一个虚构的人，要表达什么呢？就是日本文化之下所有基督教全部消灭，不单止他们背教，并且是一生背教。 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放弃信仰？在什么环境下放弃信仰？我相信这个洛特里奇他要放弃信仰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基督教历史上面一直就说，如果逼迫下面你放弃信仰，到后来逼迫完了你回到教会，教会是会接受的，因为为了权宜之计而放弃，教会是会宽容接纳。现在的问题就是，权宜之计放弃了，是不是等于一生放弃呢？小说很强烈，就是当他一踩耶稣的像，他就一生放弃。这个是我们的基督教甚至天主教神父是没有办法同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权宜之计，你见到那些人这样死，你很凄凉，你为了他放弃。不过如果你去到二十一圣人馆，你看个资料，那里出现一个dilemma， 一个极大矛盾，就是曾经有事发生，个神父为了救那些人而放弃信仰，但那些人呢是比他死更痛苦啊，因为他预备为主而死嘛。但是因为他现这个的神父放弃信仰，那群人没有因为你救了他们而心存感恩，他是比死更痛苦啊。所以个dilemma，他已经预备死了。嗱，我唔喺呢度讲 high sounding 嘅嘢，我想表达一样嘢就系呢套戏叫沉默，就系上帝唔出声。喺咁嘅情况下边，你可以决定放弃信仰，但系咪终生呢？小说俾我哋睇就系一放弃你就冇晒，但我话唔系。有阵时我哋会软弱嘅，你同我都会软弱。有阵时喺病嘅里边，我哋会喺病里边好凄凉，我哋会问神点会咁样？上帝容许嘅。只要当个事情过了，我们回转归向上帝，上帝是一样会欢迎。彼得都软弱，有没有个不认主啊？彼得都有，是吗？但上帝有没有接纳他呢？有。所以个问题就是，权宜之计放弃了，是不是要一生放弃呢？绝对不是。所以这套电影呢，它将宣教士的荣誉同埋基督嘅绝对性咧，系完全掏空咗。嗰个不安同埋个可怕就喺呢度。嗱，呢个系我嘅睇法。我呢个睇法同所有写影评都唔同嘅。好啦，我就讲到呢度。基督太初就系神，我哋冇理由放弃。纵然软弱，我哋曾经唔认过，但就一息之间回转。神仍然接纳，这个就是上帝拥抱着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是神的绝对。我们今天拥有这个永恒生命，是没有东西可以取代。有时我们软弱，我们会埋怨，有时我觉得主你不听我们祈祷，有时觉得你很远，但其实主你一直在我们旁边。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主你都好像很远，你没有施行神迹，你没有叫耶稣跳下来，你没有叫那些，你没有叫天使打低那些人，耶稣就默默的在你的沉默下面成就救赎。今天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主你的沉默，求主给我们信心去经历，因为最美的添加，最后的德性是主你，求主带领我们，祈祷奉主名求，心所愿。